路德记的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整个路德记里面，这个致敬的亲属可能是最重要人物。圣经上在约伯记翻救赎主，这个最重要人物。没有名字，波阿斯有名字，路德有名字，路德前夫有名字，拿尔米的两个儿子有名字，就这个人没有名字，好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连路德的嫂嫂都有名字，俄尔巴，就这人没有名字。路德记里没有坏人，路德的嫂嫂最后离开了拿尔米，但她不是坏。致敬的亲属也不是坏人，他本来也愿意赎这个产业的。致敬的亲属跟俄尔巴、路德的嫂嫂一样，不坏，但是不够好。如果路德的嫂嫂能够更愿意忍一点，多陪一下她的婆婆，我没有说陪一定是对，但是她愿意，哎呀，跟随着，因为这个婆婆别的没有。他有以色列的神，那个神是真神。你跟随，各位，整个历史就重写来。嫂嫂是先会要跟波阿斯结婚的了。当然，人都会想到这些。我们不是因为哦有这个好处怎么样？我们是因为信靠耶和华绝对是对的，是有好处的，我们就信靠他，我们就忍耐，我们就等候。这个致敬的亲属也不是坏人。圣经里面在路德记两次恰巧，一次是路德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另外一次是恰巧在他们要办这件事的时候，这个人出现了，但圣经没有讲他的名字。好，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这也都是一个很亲切的一个场景哈，整个在路德记里都很亲切。十岁虽然是苦，虽然是穷，虽然是辛苦，但有很浓的那个田园的风味。你们看那个弥勒的画，十岁就是这个背景，晚岛也是这个背景。好，那么坐下来，也是很心平气和的。第二节，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坐下。各位，这个是一个法院的，但是不是那种凶狠的法院的，而是一个有合法效率的一个恳切的谈话，也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去做。如果你知道路德记的背景，就是士师记，你就知道这是多么的可贵。士师记就是腥风血雨，杀来杀去，下流残忍，但是在同样一个时代，有人跟随主就非常的美好。他们坐下。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各位，路德拿阿米回到摩押地，到今天，回到以色列伯利恒，到今天不过三个月。一回来刚好是收割大小麦和大麦的日子，然后路德就在这三个月做了，就是天天去收割。那这三个月，这个致敬亲属应该也知道这个事，他也没有做什么。各位，我们去帮助我们致敬亲属，不是命令。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或者说不是那么严格的命令，你不去执行。因为帮助，什么叫帮助嘛？一杯茶是帮助，100万也是帮助，你要怎么做？我们没有说一定要100万，也许就是一口凉水，但是一个人敬畏上帝是好的。好，现在他说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拿阿米很穷了，要卖那块地。致敬的亲属照以色列律法，就是我把它买过来，不是买过来，我买过来这块地， 再还到你的手里，这块地仍然是你的，这个叫赎回来。哦，这个人很好，他赎，我肯赎。读者看到这里都完，都叫一声完了完了，因为肯赎这两个人就没有好戏唱了。我肯赎，那普阿斯也不会啊，死了你赎什么嘛，不要赎嘛，我来赎好不好？普阿斯很冷静。第五节，普阿斯说：“你从拿奥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注意小字，也当买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是买。我们中文不想说买，好像很难听，买卖婚姻不是买，是形式上是买卖，有什么关系？我们真的相爱在主里，有什么不好？好，你要。”为死把他买来，然后下面一句话讲得非常间接，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意思是什么？你要娶路德，然后生了孩子，遗产要分给他，而且那个遗产是给波阿斯家的，不是给你家的，他是算波阿斯的，就是你照顾人啊，不是那个俄尔巴的，就是那个，对不起，以利米勒的，以利米勒的，对不起，谢谢，不是普阿斯，以利米勒的。各位，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大概很能体会这个吧。我生一个儿子，如果我太太叫贡岛华，叫贡建贡强，我愿不愿意？我就说没问题，我的岳母姓陈，叫陈建陈强也可以。也就是说，姓什么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当然觉得很重要，我们中国人为了外戚女祸，哇，那杀杀砍砍的，到底谁是谁的小孩，谁算？甚至就算亲兄弟也会为了皇帝的位置杀来杀去。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重要了，也许也有它的价值，但重要的是你是在主里面的。我也听到很多啊，我们中国人不肯领养小孩子啊，我就听过有外国宣教师领养我们的小朋友的。我爸那时候就说：“哎呀，这爱心是可贵，但是养了以后小孩很不听话，那不白养了？哦，你自己的小孩不听话就没有白养吗？”我知道我们很难胜过这血缘的这一关，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不自私人。这个人就是这一点，我不能说他自私。但是实在还是自私。如果我娶了一个，也是做好事，也生了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不，在规矩上这算以利米勒的，你的钱也要分给他。这个人也很诚实，说那我不赎了。第六节，我不赎了，这对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你看到他不是坏人，他愿意照主的旨意做，他这样做也还是照主的旨意，就是你可以放弃嘛，你可以放弃，或者说你可以不要去做这件好事情，神没有逼你一定要做这个好事，他愿意做，他愿意负责，但是可能也是他的产业很多，万一分，你看看王永庆的儿子争到什么地步，还主动的就知道将来就是你的，还愿意吗？你可以赎我当赎的，这句话你可以把它换成别的讲法，你可以爱我当爱的，你可以做我当做的，你可以侍奉我当侍奉的，我不要付这个代价，但你也可以做一个结论，你可以得到我不要我本来当得到的恩典。各位，后来你说真的，那个人是波阿斯的小孩和那个人是以利米勒的小孩又有什么差别？都在主里不是最好？后来这个人没有名字的人就永远失去了一个在神计划里本来可以有的福气，就是他是大卫的祖先，他是耶稣的祖先。他没有，当然我们不去想那些了，做耶稣祖先也没什么多少钱的，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你在主里面是有福的就好了。从前第七节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都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留他的名。好，我们还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路德漂不漂亮，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艳福，但是起码他在这里他要照耶和华的一个规定去做。你说哎呀，照规定去做他们就是很守律法，但是这两个人也不是没有爱情，昨天晚上那一幕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不是没有爱情。路德愿意去，路德事实上从第一次见面应该就对波阿斯印象很好，这我们今天没有去谈他了。波阿斯第一次对路德印象也是很好，波阿斯第一句话就让路德真的要哭出来了，我是一个外邦女子，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普阿斯也很能够回答，因为你像婆婆，你像耶和华所做的事，你从远方来投靠耶和华，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就你看到他们的信仰不是虚假的，是在紧要关头是能够设防的，是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让人有动力去做事的。而他们也是相爱的，但他们在相爱的时候，爱与法律的时候，他们也知道忍耐。好，我今天都买来了，为了要让使人的产业有名，我不要他的名在本族本乡中灭没，你们都可以做见证。爱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十一节，在城门坐着众民和长老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犹大他玛从犹大家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这都有故事的，我们今天都不去提这故事了。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这些话都有一点像诗歌一样很动人，大家都在祝福。而在那个时代，哎呀，再一次，如果你看四世纪都是咒诅。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教会、社会也都是，你要咒诅、要愤怒、要苦读都很多。让我们求主，让我们也能在很艰难，这婆婆媳妇都很艰难，婆阿斯也很艰难，包括做乞丐的艰难，包括要忍住自己的情欲的艰难，这都有，我们都在这个小小书里看到，包括孝顺的艰难，包括等候忍耐，包括用智慧。好，他们有了孩子，然后你想到拿俄米，拿俄米原来是对上帝实在是也很愤怒的，耶和华使我满满出去空手回来，耶和华使我从甜变成苦啊！现在人家都对拿俄米说，耶和华应该称颂。他去摩押地干嘛？他去摩押地死了丈夫，死了儿子。去摩押地干嘛？受尽一切的苦，但是摩押地得到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后来不但让他安老，不但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晚年，让以色列都得到拯救，结束了那个混乱的时代，甚至让全人类都得到拯救，因为他们子孙里有耶稣。哦，有这个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当年谁知道啊？当年谁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摩押地？去了不白去了？ 饥荒，如果不去就不是比较好。各位，我们都不能用成败论英雄，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好，16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其实拿俄米得孙子了而已，但他这样描述，好像他得了儿子一样。这样描述，他好像也得了丈夫一样。就是圣经这样描述的。他有人能养他，当然其实是波阿斯养他，当然其实是路德养他。他恐怕是养这个孩子，但是这里在预言这个孩子将来会要做的事。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就是后面这是为大卫的出生铺路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你的教会，也怜悯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并不能看到明天如何，我们也不能看到我们顺从主一定就在今生得到多大的报偿。主，但是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有呢满足的喜乐，让我们有不会羞耻的盼望，让我们能够坚持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